我们刚刚所读的是《生命记》第四章啊，《生命记》非常的长，我们一章章讲，现在讲到第四章。那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摩西三个主要的讲论的第一段，那这段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短的，然后从第五章到二十几章，这段是很长的一章，然后最后又有一个短的总结。因此在这个前面的四章来讲呢，我们今天读的第四章前面的小段啊，还没有读完，整个第四章是第一段讲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它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为止基本上是历史的回顾，那第四章呢等于说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讲道的最后的结论一样。所以因此呢它是强调劝勉以色列的百姓要听从神的话语，听从神的诫命。所以这个遵行这个字在这个整段里面，在第四章当中出现过非常多的次，好几次的经文在这边整个生命记常常出现的，这一段里面也经常出现。比如说典章和律例，这通常是代表整个摩西的律法，典章和律例并用了这个字，在整个生命记出现二三十次，那这边是第一次提到典章和律例，也是在这一段里面第一次提到十诫，第一次提到十诫。那第五章开始就详细的讲十诫的内容以及如何的遵行。所以这一段来讲是第一到第四章最短的一段讲道或者说讲论的一个结论，但是同时它也是后面的一个引言。那在我们的中文圣经来讲，因为翻译的缘故哈，所以不容易把那个原文的每一个字我们按照次序来读。那其实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听啊，所以我们中文里面的现在在后面，以色列呢，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现在在后面，其实第一个字是现在，第二个字是听嘛。我们的中文翻译是说以色列人，我现在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其实它原文是现在听啊以色列，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遵行。对，听是在前面。那第五节呢一样，第五节有个中文我们没有翻译出来的是看啊，所以第一节是听了，第五节是看了，所以很明显是个分段啊。所以这个是在如果你听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时候用一些语气啊，所以不是用读的，是用讲的。所以他有时候一个好像一个 remind 一个提醒，然后用一个强烈的字眼开始。所以第一个字眼是听啊以色列。那以后我们会提到生命记第六章那边也提到的是听啊以色列，你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六章那个我们通常叫做叙马，叙马是希伯来语的听啊，所以这边就是现在叙马，就叙马这个字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字，就是听啊以色列。那这边就是用这样的字眼来开始，听啊以色列，听啊以色列的百姓。那第一第二节是提到典章和律例，典章和律例，那这个所代表的就是其实就是整个摩西的律法，典章和律例不仅仅是十诫，而且包括十诫以外其他的很多律法规条，包括整个的立位记等等，在生命记当中他重新跟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再说明，重新再提醒啊。那你们这些教导你们的东西你们要怎么样呢？要遵行，要遵行。那遵行这个字也是整段里面的一个重点，大概在我们单单前面的十四节当中遵行这个字大概就出现过五次，那如果第四章后面的部分加起来的话十几次，那如果在整个生命记那就几十次遵行。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当你要听的时候，要听要变成行动，要遵行才算听进去。所以听而不从啊，等于没听。所以我们常说有没有听到，有，爸爸妈妈跟孩子讲话是跟你讲了听到没有，听到了，然后呢没有了， 我听到了，可是我心里不服气，所以听到了，但是我不做，那就等于没听。所以听到了，你要去遵行，好叫你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他们进入迦南地，进入一个应许之地。如果你听了而且遵行，你就得以存活。因为在整段圣经里面是死跟活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因为若是你不遵从，你就面临的就是一个死亡。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当然后来中国的历史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皇帝这么说，我就是天，其实人不是天，天是真的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其实这整个旧约历史来讲，总结起来你可以说一句话，你顺从神，你就从神那里蒙福，得以存活。不单单只是肉体生命的存活，得以存活，承受为业。因为真正的产业是天上的基业，所以因此存活得基业，那就是说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永恒的永生。但是只有听从遵行的人才能够得永生，永远在神里得基业。那今天当时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他提到说，你们要听从而且要遵行，只有这样你才能得生命。然后他提到说，第二节是提到神的话语是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不是人的，所以你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那其实这句话在后面生命记12章32节又重复一次，不可加添不可减少。整个圣经的最后是启示录，启示录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整个说神所启示的东西是不可加添不可减少的。今天即使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是加点什么减点什么。譬如说现在在西方国家，大概要减掉的大概就是有关于同性恋的东西，对吧？减掉，不合时宜，我们就把它去掉了。反正跟现代的我们想法不合的，我们认为不能接受，我们通常把它删减掉。然后也可以加添很多东西，加添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本来没有的现在加上去。其实很多东西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种情形，教会或基督徒。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观念就是好基督徒是不看电影的。当然你说圣经上什么地方说看电影，那时候还没发明电影嘛。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那时候还没有烟呢，所以很多东西圣经上是没有的。可是后来就认为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师母，我那时候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他有一年去读 Chicago 的 Moody 圣经书院。Moody 圣经书院对服装有规定，女人是不能穿长裤的，理由长裤给男人穿的，所以 Chicago 冬天可以-30度、40度，只能穿裙子，是学校的服装规定。当然现在好像改了，改了一点点，我不知道改了多少哈。所以有些东西都是这样，好意了，就是说要端庄顺服。那什么叫端庄？圣经上只说端庄，端庄以外就没有说了。可是很多人就会加上什么叫做端庄啊？因此服装有规定，这有规定。那当然它不是写在圣经上，可是有些教会会认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绝对不能够违反。可是神的律法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那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可能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看法建议，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死板板的规条。神的命令是不可加添的，但也不可删减的。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得以存活，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所赐给你的地。第一第二节是这样说的，然后第三节开始他就用个例子就提到什么叫做存活，存活的反面那就是死亡。他就提到在巴利皮尔发生的事情，巴利皮尔发生的事情是在民数记，就是在生命记的前一本书，在民数记，民数记里面的25章 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第三章前面回顾历史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色列在旷野的历史，而且遭到最后灭亡的命运的都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今天这个时候摩西在摩押旷野对的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前一代的人通通在旷野38年的流亡当中死了，现在是全新的一代，年轻的一代。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新的这一代的，巴利皮尔的事情在摩西在这里讲生命记的时候刚刚发生过，大概不到一个月。因为巴利皮尔就在摩押旷野，就他们现在在摩西在讲话的地方就是摩押旷野，所以巴利皮尔那个地方离摩西现在在讲生命记的地方距离不远，而且事情还非常新鲜的记忆。所以因此摩西提醒这些年轻一代以色列人，你忘了巴利皮尔发生的事情吗？在皮尔山你们这些人有一些人跟当地的摩押女子不但有淫乱，跟从他们去拜假神，耶和华发怒用瘟疫击杀24000人，你忘了吗？我相信在场那些人有些例子是他父母那一代的历史，哦，听他父母讲过。但是巴利比尔的事情就在你们眼前，就在前不久，可能一个月，可能才只有几个礼拜，而且死的人可能就是你们当中的人，有你的亲戚，有你的朋友，有你的从小玩伴，现在死在巴利皮尔的旷野上。为什么？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去跟从假神。所以因此摩西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想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是一个非常鲜明的记忆，那就是或生或死的选择了。你若是听从耶和华的典章律例，你们就能存活，否则第三节，耶和华因为巴利皮尔的事情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因为这是新一代的人，你亲眼看见，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都死了，你忘了吗？然后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部存活。换句话说，不要心思两意。当时在拜巴利的这些被击杀的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有没有否定耶和华是神？可能没有。其实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去拜假神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他们的嘴巴其实并没有说他否定耶和华是神。正如先知以利亚的时代，那个时候因为亚哈王跟他的妻子耶洗别的缘故，全国的百姓都去拜巴利去了，可是他们一方面在拜巴利，其实心中一方面说我也在拜耶和华，心持两意。所以在列王记上18章的时候，先知以利亚挑战他们。先知以利亚说，若耶和华是神就拜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拜巴利。但是当时的百姓怎么回答呢？当时的百姓是说，就一言不答，就是说我拒绝表态。以利亚是说，耶和华是神你单单拜耶和华，巴利是神你单单拜巴利，两个选一个。群众一言不答，什么意思？我们拒绝做选择。他们就是心思两意，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那当然在以利亚那件事情上，最后在因为这是个斗法，巴利的先知献了一只牛犊，那以利亚献上一只牛犊，然后不点火，看哪个神会降火。那巴利这边搞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然后最后以利亚就开始祷告。以利亚的祷告就是说，耶和华，请你让百姓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说完了以后那个火就下来了，立刻把整个燔祭牛全部烧毁，然后那时候百姓才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好像才做了个决定。但是其实这也是表象，好像做了个决定。以色列人从此就离弃了巴利吗？恐怕未必，但是至少 好像那个时候以利亚做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心思两意，你必须单单的敬拜耶和华。那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这边所说的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情况，你不要心思两意，你不要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如果你心思两意，全部被神击杀，因为神只要一种人，那种人是专心依靠耶和华的人，神不要心思两意。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当中可能也有很多人是又想得天上的福分，又舍不得地上的福分，所以天上地上两头一头撞。不要心持两意。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又拜敬拜神又敬拜巴利，对不对？在那个马门，不能又依靠神又依靠马门，又拜神又拜马门，所以两个要选一个。但是我们今天常常是也是一样，希望脚踏两只船。但是摩西警告他们不要忘记巴利比尔发生的事情。那事实上在巴利比尔发生的事情，民数记25章你记载，最后是发生怎么结束的呢？当时祭司亚伦已经死了，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大祭司，他的儿子叫菲尼哈，他们在祷告在认罪在哭泣的时候，当场就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米甸女子进入帐篷去，在淫乱当众，他们就在一个培灵会或者怎么，在全场在痛哭的时候，当场就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女子进入帐篷，菲尼哈一起来抓着一把枪过去，一枪过去，两个人一起杀死，瘟疫结束。哇，那是个非常戏剧性的瘟疫，这样结束，但是已经死了24000人。而那一个男的是谁？圣经上记载，那是一个流变支派的一个领袖，年轻的领袖，就是那个流变支派的，他也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名叫新利，是不是流变西面支派的。所以到后来紧接着26章，在民数记两次数点人数，到26章你数点人数的时候，你注意看西面这个支派的人数，西面支派的人数跟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有数点人数，你两边对照起来，人数少的最多的就是西面。西面支派从第一章到第26章中间少了好几万人。那不能说那一次犯罪的都是西面支派的，但是因为西面支派一个领袖他是带头在做这件事情的，你可以想象西面支派的人下面的人可能在这个淫乱和拜偶像的罪上可能是最多的。所以以至于从第一章到26章你会发现西面支派少了2-3万人。因此瘟疫被击杀24000人当中，圣经上没有记载每个支派死了多少人，但合理的想象西面支派的人数减少跟这次巴利比尔的事情是有关的，很可能就是因为巴利比尔的事情，西面支派跟24000人当中很多的是属于西面支派，所以这个支派后来就变成人数非常少，那何况他们分的地是分在犹大支派当中。这就是生与死的一个选择，你顺从耶和华就得存活，否则你就面临死亡，面临神的灭绝。所以事实上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我们过一两个礼拜就要讲到第四章后面的时候，26节摩西在最后要结束这第四章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什么？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警告你们，这是生与死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够遵从耶和华，你必速速的灭亡。你们会被分散在列民当中，在万国当中。换言说，摩西已经一眼看到将近1000年之后的光景：以色列国、犹大国的灭亡，被俘虏到巴比伦，分散在世界各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这样，虽然有个以色列国，可是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国。这个命运就是因为摩西已经看见了，我说了，我警告了，但是你们一定不会听的。不听的结果，你们会灭亡，你们会被分散在世界各地，你们会被赶出应许之地。这个地，我答应给你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但是当你不用信心，不用忠诚的心去接受的时候呢，这个应许，这个祝福不是你的。You are out。 所以摩西已经好像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看到一千年后以色列所碰到的事情。那因此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那第五节开始，我刚刚说过第五节中文圣经少了一个字，那就是那个看啊，所以英文圣经就是 behold， 就是看啊那个字。因此就是一个分段，他说看啊，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了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第五节跟第一节你注意看哈，虽然就表达方式不同，不过几个关键的 keyword， 关键的字眼是一样，典章律例，然后遵行，然后进去得为业的土地，然后我教训你们，是耶和华所教训你们，这些字都是一样。这边提到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眼前的智慧和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他提到大国。那第七第八节是两个平行的一个修辞问句，就是一个好像一个问句，其实问句是已经表达答案，叫修辞问句，等于说答案就在问句的问题里，问题里面。第七节说，有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个大国？就是我们呢。第八节，又有哪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还是我们呢？对，因此修辞问句就是说，这个问句的答案在问题中，它是用一种文学的表达方法，好像在问问题，其实就是在陈述一个答案。那这个大国就是以色列民，但你知道从历史从现在来看，以色列从来不是所谓的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大国，因为这一小秘密的嘛。那我没有查过，我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以色列有多大，比台湾大不了多少了。那台湾有多大？就那一米米大了。所以大国，什么叫大国？我们今天中国叫做，今天中国崛起了，我们叫大国崛起。以前是西班牙、葡萄牙什么什么什么，现在是中国崛起了。我们中国崛起就跟什么，盖个航空母舰嘛，就我们的军事力量崛起了，经济力量崛起了，什么都是 made in China。 以前是 made in China， 是 buy from China， 现在是中国人在买东西，连美国的大学都快被中国人买掉了。没有中国人，我看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大学都会倒店了。我们大国崛起了，可是我们的大是什么？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大。以色列从来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成为大，这是什么大国？这个大国是因为他跟神有个特别的关系。他说有哪一个国家的人神可以跟他们亲近，像神跟以色列人那样？的确没有，神跟他们有个特殊的关系，同时也神也给他们一个律例典章，是一个公正公义的一个典章，来表达神的本性。神是公义正直的，这个典章是公义正直的。这个典章不单是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代表人跟人的关系，整个社会是应该是公义正直的。那换句话说，其实这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摩西曾经说过，摩西说什么？神拣选我们以色列人，不是我们人多，也不是我们聪明，也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神跟我们立了约，所以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那你知道什么叫祭司的国度？祭司在圣殿中，过去在会幕中做的事情是做什么呢？祭司是代表百姓献祭的，所以因此呢，祭司代表百姓进入圣殿，别人不能进去的圣所，然后每一年一次赎罪日可以进入最后面的至圣所，百姓不能进去，他可以进去，在神面前替百姓献祭，各种的祭物，赎罪祭、赎愆祭、感恩祭、平安祭，所有的祭都是祭司献的，别人是不能献的。祭司，那祭司的国度就是 这些以色列人代表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来到神面前献祭的，他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带到神的祭坛面前。另外一方面，祭司要宣读教导律法，所以呢，他们是代表神向百姓说话。这个说话不是宣告启示而已，最重要的祭司的责任是教导律法的。那因此神今天给以色列一个从神而来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就是要以色列人向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教导他们认识耶和华神，这祭司的国度。那因此在今天我们基督徒说特别在彼得前书提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就是人人都是祭司。但是这句话呢，常常在教会中，在基督徒中，有时候产生误解和误用。今天基督徒，哪一个基督徒说，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所以呢，讲这句话的人，你要小心一点，知道，特别我们做牧师的都要小心。谁在说人人都是祭司？如果是牧师讲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一般信徒讲我也是祭司，牧师心里还是提心吊胆，因为那可能是造反派，要跟牧师夺权的人就会这样说，我也是祭司，牧师没有什么了不起，牧师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说这句话的意思说人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也是。然后呢，常常在因为人人都是祭司，所以他开始觉得说，牧师能做，传道人能做的，我也都能做，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这句话似是而非。但是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谓的我们是都是祭司，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说一般的信徒都是有祭司的这个荣耀的职分，叫做君尊的祭司。这句话所典故是来自于出埃及记19章，因为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现在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也都是祭司国度当中的公民国民之一，所以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可在说的就在说这里，如果我们以色列民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拥有神给我们的公义律例典章，那我们应该把这个公义的律例典章介绍给传扬给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让他们认识这位公义的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的责任。但事实上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他们失败了，他们并没有扮演好这个角色。今天教会的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又成为新的一个所谓祭司的国度的子民，那我们的责任要向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介绍，或者让他们去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就换句话说，祭司的国度强调是传福音的责任以及见证的责任，但不是讲祭司的职责那个特殊的职责。因为就在民数记当中你就发现过，有当时的一些利未人，他不是祭司，造反，可拉的后裔，然后神好像非常维护祭司的职权，只有祭司能够进入圣殿拿香炉献祭，可拉你是利未人，你不是祭司，你不可以。250个人造反，耶和华说，摩西叫他们全部在会幕门口集合，每个人拿个香炉，耶和华的火放降入在谁的香炉中，谁就拣选谁做祭司。结果当场只有亚伦香炉是有耶和华的火，那火下来了，另外那250个人拿着香炉被火，被神的火活活烧死，所以火没有降在香炉里，是降在这个人身上。所以神好像很维护祭司有独特的一个身份。后来神还叫摩西说，你叫亚伦跟其他12个支派的族长每个人拿手上的杖放进会幕。第二天早上起来，亚伦的杖那个木杖哈，开了一朵杏花，别的就是杖，就是他那个开了花，来证明神拣选亚伦和他的后裔做祭司，别人都不能碰祭司的职分，不能进会幕。所以民数记好像觉得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可是只有亚伦可以做祭司， 不是矛盾吗？不矛盾。祭司的国度所做的事情，不是祭司每天进入会幕去执行宗教礼仪，去为百姓祷告，为做这个做教导律法，这些都是律师专门的责任，只有祭司可以做，别人是不能进会幕的。但是就全国百姓来讲，他们是有一个责任，要向万国万民的人，让他们认识耶和华神。所以一个国家的百姓，像以色列，如果能够切实的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又能够向万民呈现出神的公义，透过这个律例典章的话，他们就完成了神给他们的责任。这叫律师祭司的国度。当然我说历史上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以色列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当他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说，所以这个第六节说嘛，他们听见了你们所说的这律例典章，他们就会说，这个国家的百姓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不是自己的天生的智慧，是说他们怎么会有这种律法。因此神得荣耀，他主要讲的是这一点。所以呢，在第五到第八节，其实摩西是强调了这一点，提醒他们这一点，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选民，但是我们有个责任，你要向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做见证。当然如果你去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别人从你身上就会看见说你们是不一样，那因此神就得荣耀。但如果你没有遵行的话呢，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是看不见。然后第九节开始第二段，基本的信息是一样，还有换了一个方式来讲，他提到说你要谨慎，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一，他提到一个谨慎这个字，谨慎这个字呢，也是一个整个生命记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字。那单单在第四章出现过三次，我们这一小段只出现过第九节，那之后在下一次讲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十五节提到所以你们要分外的谨慎，第二次提到谨慎，再一次是第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所立的约，谨慎免得忘记，跟第九节说的是一样的。所以谨慎这个字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要保守你的心免得忘记。为什么会忘记？忘记什么东西？第十节开始就讲那件事情，在西乃山神亲自降临的事情。那因此要保守你的心免得忘记，那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人生中有很多次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保守，这样属灵的经历你不要遗忘，不但你要记得，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就是传给后代，信仰一个传承。那信仰的传承这件事情也是生命记当中非常重要的。摩西今天对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摩西知道他马上就要死了，然后过约旦河，又有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你们要把这个你们所经历到所看见所认识的耶和华神传到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所以要传承下去。所以以后我们提到生命记第六章也提到说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儿女，然后第十一章第三十二章在生命记多次提到说信仰的传承。当然谈到信仰的传承，我们从所有的调查资料来看，可能基督教是相当失败的。换句话说，穆斯林的孩子生出来就是穆斯林，没有宗教自由的，他们的信仰很少流失的。摩门教，我们说它是异端，就是两个两个到你家去摸你家的门的摩门教，他们的信仰传承也是很少流失的。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另外一个异端，他们我们所调查出来的话，95%以上他们子子孙孙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很怪，这些所谓的异端异教呢，信仰传承很做得很好，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大概是怎么的，我们都很好心啊，我给我们的孩子自由， 我常说你这是什么自由，你让他自由选择，你要上天堂去吧，要 go to hell 去地狱去吧，我们很自由，很轻松，要去就去，去哪里，去地狱跟去迪士尼乐园一样，让他选。我没有说你不要让他选，但是你真的很认真吗？你真的知道这是生与死的问题吗？这是恩典福分跟灾难死亡的一个区别吗？如果是的话，我想你会更认真一点，更严肃一点，更慎重一点，把你的信仰传承下去。很可惜，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要再次回到圣经当中，像摩西苦口婆心的在讲你的信仰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以后我们谈到生命记第六章，你就知道摩西后来在讲到这个传承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你怎么去教训你的儿女呢？你坐在家里的时候，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说无时无刻都是一个跟你的儿女谈到信仰的时候。我没有说你跟儿女谈到信仰的时候必须晚上我们有一个晚崇拜，全部孩子给坐好，爸爸要讲一篇道，用这种方式吗？我没有说这种方式不行，但我想不是唯一的方式。所以摩西就提到，你坐下，你躺下去，你走路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谈论信仰的时候，其实就是分享，分享你生命中的经历，分享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孩子可能很小，他还没有太多的理性的分辨力，孩子很小，他可能没有亲自经历过神，但借着你的分享，他慢慢会有些东西烙印在他的心里面，那这个东西慢慢到他有第一手的经验的时候，这信仰就成为他的。所以创世纪经常提到这样一个字，就是提到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就是这个神必须是他本人的，虽然有个传承。你记得雅各吗？那时候他要逃亡离开家乡，因为他用诡计骗取了他哥哥以扫的祝福，哥哥已经放话了，等爸爸以撒死的时候，你看我怎么对付我的弟弟。所以他的父母就很担心，结果他们逃亡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经过伯特利，晚上睡觉，雅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天梯，然后有神的使者从天梯上上上下下，雅各一醒过来就把那块石头浇了油献祭。他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啊，他祷告这样祷告了，就是我爸爸我爷爷的神啊，不是他的神，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啊，若是你能够保守我平平安安的去到拉班舅舅那里去，将来又平平安安把我带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耶和华不是以雅各的神，是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神。二十年后回来了，带着十一个孩子，带着无数的牛羊，重新回到伯特利，再一次筑坛献祭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我的神啊，这是他第一手的经验了。你二十年的经历，他知道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就这个神不是他父亲的神而已，不是他祖父的神而已，是我雅各的神啊，所以他可以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所以我们信仰的传承要让你的孩子知道这个神是他的神，可是在迈出那第一步之前，至少雅各知道神在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身上做了什么事情，他看见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在他的父亲以撒身上雅各也亲眼看见。因为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已经15岁了，至少15年之久跟爷爷在一起，爷爷常常讲他过去神在身上做的事情，我想他听了很多爷爷亚伯拉罕的故事，他知道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如雷贯耳。他跟父亲在一起也很更多的年，那以撒也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他也听到很多，独独他自己 可能还没有经历过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是我父亲以撒的神，但我还没有经历到。如果二十年当中以后我将来经历到的话，你就是我的神。但是父亲的经历、祖父的经历、这个家庭的我们英文叫做 legacy， 好像一个传说，其实传说不是个故事，是真的一个传承，对他来讲会成为他在他关键性的时刻迈出信仰的第一步非常重要。因为他知道在我父亲、在我的祖父、在我的家族里面，神好像一直在那里保守我们，我还没有经验到，到了我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呼求说，神啊，你让我经历到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你的保守，这个 motivation， 这个动机等等。所以信仰的传承很重要，所以因此保罗这个摩西提醒他们说，你不要忘记，同时你要把你就是知道的、所经历的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第十节开始就提到了不要忘记什么，第十节讲的一件事情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你知道他们那时候在西乃山见到一个异象，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记载，他们当时在西乃山就是摩西在上山领受这个十诫之前，他们在西乃山下，然后神显现，第十九章那天的景象是非常，如果你在场的话非常可怕的，不然你就要用点想象力。现在很多科幻片，尤其那种灾难片很多，我想你看过一些，你就可以想象看到什么情况。出埃及十九章十六节，他说那天第三天的清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还有脚声，营中的百姓都在发颤。然后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说话，谁有声音回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然后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等等，我说你要用点想象力哈，你看过那种电影的话，好像你这个山顶、山脚下。山顶好像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的时候，你知道红色的岩浆，然后啪，那个火山灰要啪喷了满天，然后甚至火山灰开始呜呜这样下来的，你站在山下会怎么感觉？赶快逃啊，要命了！我也看过电影里面提到，当时电影啊提到那个在意大利，你知道庞贝古城整被火山埋掉了。哦，还演那个电影的时候一样，你想象在那种情况下，在一个火山的下面震动，火山冒烟，然后加上一个脚声，实际上的意思是好像在天使在吹脚，那种脚声这样呜哗上去那种声音。然后你记得山下是上百万的以色列人，那出埃及的男人60万，女人没有算，孩子没有算，上百万人是同时听见、同时看见，不是一两个人偶然间他看见，上百万人在那里看见神在山上降临，火光、雷轰，什么东西都有。所以难怪全部百姓战惊。你站在火山下的时候，你会不会战惊？你当然会，你会觉得命都没有了，火山爆发了，哇，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以色列百姓啊，你忘记了吗？”第十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的那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这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可以这样行。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然后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个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是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得以遵行。总而言之，就想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样的经历， 当然经过了将近四十年之后，我说大部分的上一代的人都已经死在旷野，当时在讲的那批人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小的时候当时在山下他也参加了，因为全部百姓在那里的时候老老少少，所以那时候可能七八岁的孩子三十八年后现在四十几岁了，就在摩西讲话的时候，你记得吗？你在山下你看到什么了？你听到什么了？他们记得了，有一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所以他提醒他们说，你没有忘记吧。我在读这段圣经在想，如果我在场，我亲眼看见这个山火光雷声脚声密云等等一切的时候，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色列的人不应该背叛神的，不应该在很多时候挑衅神试探耶和华。可他们在旷野中，耶和华说，你们试我探我十次之久，不信我。我想说，如果是我在那，我绝对不会否认耶和华了。这种事情看见了，你怎么会忘掉？你怎么会背叛？可是事实上他们背叛了，所以摩西在警告说，你不要忘记，因为你们是非常健忘的，我们也是如此，不要忘记我们所经历过的。但是我也必须很叹息的说，很多基督徒真的是忘恩负义的。有时候你明明知道某一件事情是神亲手把你带出来拯救出来，也给你明明显显的帮助，你当时也说，哎呀，除了神没有人能够做成这种事情，真是太神了，哇，我信了。可是过了若干年，你会做一些事情，好像没有神一样，好像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否则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当时以色列是如此，今天基督徒常常还是这样，会遗忘神在他们身上已经做了。所以摩西要提醒说，你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事情。对当时的以色列是的确亲眼看见，那如果亲眼看见的人都会好像遗忘甚至背弃耶和华神，那他的子子孙孙是没看见的，他们如果背叛的话呢，好像是更容易的事情。所以因此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就是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但是同时摩西在这边讲的时候也让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西乃山的经验是有一点英文叫做 paradox， 就是说中国大陆翻译成二律背反或者叫悖论，台湾翻译成叫吊诡性，就是两个看来彼此矛盾的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并列的。那 paradox 这个字呢，我没有查那个字源，就字的来源。那如果我学化学来讲，通常化学的东西在一个苯环，像一个六角形的 benzene 一个环里面，两个分子在对面的位置，我们叫 paraform， 相对。paradox 有点像 para， 两个字是相反的，完全对立的。放在一起来表达某个真理，像你这边你看，山上有火焰，这是光明，可同时有乌云黑暗，所以光明黑暗是相对的，可是并存，又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乌云让你什么都看不见，可是火焰呢是看得见，你听见的声音但是没有看到形象。所以因此它的表达什么呢？其实就是神的两个特性。我们常说神是可亲近的 ，immanent， 这是英文叫 immanent， 它是可亲近的。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可以呼求，我们又觉得神就在我旁边，叫 immanent。可神同时是超越的 ，transcendence， 就是高不可及，看不见、摸不到的。这两个神的特性，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这样讲哈，对于穆斯林回教徒来说，他们的阿拉这位神绝对是超越的，所以穆斯林在做祷告的时候是非常敬畏的。 他们祷告的时候通常都是跪下来五体投地这样的祷告，然后他们的祷告跟我们基督徒祷告不一样，他们祷告手是这样子的，手是向上的。穆斯林祷告从来没有人这样祷告的，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小孩子跟你要糖吃的时候，他两只肥肥的小手就这样，有些人是一只手，那有的小孩聪明就拿两只手，要拿多一点嘛，就是要东西。所以你祷告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求上帝施恩给我一点东西。那我们这样怎么祷告？什么意思？这是宣告。穆斯林从来不这样祷告的，他不敢。我对阿拉宣告什么 ？No， 对阿拉只能这样。所以穆斯林祷告永远是这样的，放在胸前，这是他们的祷标准祷告方式，代表他们对神的敬畏，对阿拉的敬畏。可是穆斯林来说，这位阿拉绝对不可亲近。他们的概念中，阿拉是没有 emanent 这个字 ，emanent 这个亲近的神是没有的。可是我注意到，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华人教会、西方人教会都是一样，尤其是比较年轻人的教会，尤其是比较我们叫 contemporary 的现代的教会，大部分人是强调我们的神是可亲近的。所以我们跟神几乎像当然了，我们这诗歌也有嘛，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嘛，他是我知心的朋友，就是 eminent 可以亲近的，对不对？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去 it's ok， 他是我的 body body， 所以 body body 都是做错事情了，哎 ok， 神对我就是这样，做错了没关系，反正上帝可以原谅的。所以我们很强调神的可亲近性，可是对基督徒来讲，今天很多基督徒忽略一件事情，神的超越性还有神的公义。我常在想象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会什么结果。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喜欢来那种圣诗的圣乐崇拜，哇，上面唱得很热闹，下面也很热闹，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还会给每个人发给一支荧光棒，然后一面唱一面叫呀呀呀，跟刘德华的歌星演唱会是一样的，上面很高兴。好，台上歌星出场，现在歌星出场常常会从上面坐个天梯这样下来的，然后有干冰云雾缭绕，如果结果真的下来的不是什么刘德华什么歌星，耶稣下来了，如果真的耶稣下来的话，你猜会有什么结果？我的想象中大概我不会猜错的，即使不是全部，我想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台下一涌而上，耶稣来了，然后我们就拥抱耶稣，耶稣耶稣我是你的头号大粉丝，跟歌星一样，哇，上去耶。这是今天的教会带出来的结果。但如果你敢上去拥抱耶稣，我先告诉你可能会有什么结果。你会像大卫王时代有一个人叫做乌撒，那时候大卫要把约柜从他家里搬出来运到耶路撒冷，乌撒驾了一个牛车，路上噔动了一下子，乌撒怕这个约柜翻倒了，去摸这个约柜，一摸被耶和华当场击杀，运送过程就终止了，大卫都害怕。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显现，你敢碰他吗？我相信今天很多基督徒是敢的，他觉得神是可亲近的，可是你可能忘掉他是大而可畏的，他是超越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对神缺乏的是敬畏。摩西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字，使他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第十节可以学习敬畏我。因为看上山上那个景象的时候记得的是什么？不是让你想象神可亲近，是神可亲近，因为神说话了，你听到神讲话的确是可亲近的。可在山上又是雷轰闪电火光的时候，让你看到的是那种敬畏远远多过于他可亲近。但是我们是需要一个平衡，神既是可亲近的， 但同时是可畏的，它是超越的。这两个平衡失去的话，那就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是伊斯兰教，只知道敬畏，只知道神是好像高不可及的。 No， 那是伊斯兰教，不是基督教。但如果我们的神只是可亲近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一个你几乎可以，我说 abuse， 你可以滥用这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话，那也不是基督教，那是另外一个福音了，不是真的福音了。所以求主教导我们这两个的平衡。这就是摩西跟百姓说的，你记得吗？他可以亲近我们，甚至跟我们讲话，在面前显现，但是他又是可畏的。不要忘记，免得你可能走向这个偏差或者那个偏差。所以摩西所讲的就是神的两面性。他一方面是自我启示的神，他对我们说话，甚至颁布十诫给我们，但又是自我隐藏的神，因为他在乌云之后。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都知道神所有的事情，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所以神是自隐的神。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说这位神离我们不远，我们可以揣摩而得，好像可以认识他，神是可亲近的。但同时也是保罗在罗马书说他是眼不能见的，就神同时可亲近，又是好像远在天边，同时好像是看得见，又好像某些东西他看不见。所以就是这两个的双重性，一个平衡。那其实这边在讲的是为了第五章之后来开始铺路。第五章开始另外一段讲论的时候，一开头就讲十诫的第二诫。第二诫是什么？不可以用任何的有形的东西为我立偶像，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水里的、动物、人，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因为耶和华是看不见的，你不可以立偶像。就第二诫，所以第五章开始会讲这个。那这边在讲已经是表达这个，你听见了，可是你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然后他提到说神给了我们一个东西，既然是听见看不见，那听见什么？神没有对百姓全部的讲完十诫，全部讲完所有的诫命，是单单跟摩西讲的。但是神说话，最后神给他十诫。其实十诫十三节这个十诫在原文是十个字，英文是 ten word， 十个字。但其实我们知道他说的就是十诫了，但他原文是用十个字，这是指十诫。那当然后面第五章开始另外一段讲论的时候详细的讲。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呢写在这个石板上，我们就做那个石界那个石板上，两块石板上。那为什么两块呢？我们今天的想象中两块大概是这样，有些人在争论第一块写了第几条，有些人说第一条诫命，因为是人跟神的关系是第一到第四诫，所以第一到第四诫写在第一块石板，第二块石板是第六到第十诫，有的人是这样说。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 No， 两块石板都是第一到第十。那为什么两块？copy 嘛，你签约的时候都是写双份嘛，我留一份你留一份，是两份嘛，只是神的那份也留给人，就是拿了两份。对，每一份每一块石头是十条诫命，不是一条写的一条写的几个诫命，另外一个石板写另外几条诫命，两个加起来十，不是，每一个石板就是十诫，只是有个副本，然后把这个传下来。也就是说神是自我启示的神，所以因此神不是只是在意象中显现一下，然后剩下什么都不知道，你要用各种方法去探索神奥秘的旨意，不是。神透过十诫，透过很多东西，包括摩西的教导，把很多东西具体的明白了教导我们。所以在第五章之后他就详详细细再讲一次，神给我的传给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什么，再讲一次。所以这个启示是明白的，是公开的，而且可以传承。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的特征是我们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圣经，神的启示，我们不是只是靠奥秘中然后去忽然间有个特别的启示，我们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 有一个经典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第四章其实 头一段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透过摩西的这样一个分一个讲论，帮助我们怎么去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的两面。他既是自我启示的神，也是自我隐藏的。他既是可亲近的，但同时他是至高无上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当以敬畏的心来面对他，免得我们得罪神。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摩西苦口婆心的劝勉，教导我们认识你是怎么样一位神。过去在我们人生中，你也同样的引导了我们，保守了我们，带领我们。求主不但让我们不要遗忘，同时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好让他们懂得认识神，敬畏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